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那好几位听众朋友已经是发来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我们的短信号码了哈。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周末有哪些好玩的活动的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那另外也提醒您，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这个周末是要去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玩。那因为从周二的时候呢，在距离这个优胜美地公园哈、往西大约10英里的地方是着起了一场火，叫 Colorado Fire。 那因为这场大火呢，也是造成了140号公路，这个140号也是可以进入到优胜美地公园的这个入口哈，它的这个入口目前呢是封闭了，进不去。那中间140号公路有一段路呢是双向都封路，现在还不知道恢复通车的时间。您如果要去优胜美地公园呢，记得不要走这个140号公路哈，绕到其他的公路进去。那如果您想就是查询一下优胜美地公园是不是开放，它入口的情况，那公路上这个交通的情况，包括山火的最新进展，也不限于只是这个周末的优胜美地公园哈。如果您需要这些信息呢，那我们也整理了一下，去哪里查这个公路是不是开放，公园是不是开放，山火的最新进展。你也可以把这些信息呢留在您的手机上，以后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或者是路上随时的去查一下。那您只要发查询两个字到961961，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信息发到您的手机上，可以发查询两个字哈。那这几天还提醒了大家，另外一个提醒大家多次了，这个101高速路它的北向会封路哈。
对，它是进旧金山的这块，也不是整个封路哈，这个它需要维修，在西泽 Travis 这边这块有一段是你要是从南湾或者中半岛进旧金山的话，可能要绕道。
对，是一定要绕道。你如果要进到旧金山市中心的话，那这个周末你就不要走这个101，可以走280，这样到时候就不用绕道了。那它除了这个周末，还有两周以后的这个周末也会再一次封路。这个101是个重大家通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哈，竟然也封路。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走那个就是东湾哈，从东湾从那个 Bay Bridge 进来也是可以。
好的，如果您需要这个101封路的信息呢，也可以发一个路字到961961，我们把这个具体的消息也是发给您。好，那聊完这个周末去哪里玩，再聊一些大话题，就回到我们这个加州的立法会哈，今年的这个立法会的会期在这周二。周二8月31号是他的最后一天。那州长纽森呢，现在是接到了一大摞的法案啊，他有可能签署通过，也有可能给 veto 给否决掉。那我们要知道他最后是怎么判这些法案的，要等到9月底。但是现在这些放到他桌子上的法案是什么，我们可以帮您快速的盘点一下。那盘点之前呢，想先和大家分享几个关于这个加州议会的一些基本的背景知识。比如说、比如说他的这个议会啊，一个完整的会期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呢，东伟？
对，他这一个完整的会期其实是2年哈，就是偶数年哈，比如说2024年到2026年，他这个整个的会期，如果有一个法案他通过了，或者说正在讨论呢，他是2年之内如果讨论通过，他都不会说是过一年，就比如说那个奇数年的时候，他如果没通过，第二年还可以继续啊。然后到比如说今天，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哈，这个纽森他如果是没通过的话，那你这个所有的东西你就得从头再，你想再去做的话，你还得从头再来。这么2年一个。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平时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就是投票啊这上面。会看到有一些是公投的，有一些法案它就是好像就是这个议会他们就是参院议院众院一通过，然后州长一签字就生效了嘛。但是有一些是 是这个公投的。
对，
这
像
个公
去，
投是怎么回事呢？
嗯，
就是说
去，
它是啊，
哈哈，没事，你继续。
对，公投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知道哈，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必须是公投的，哪些是要公投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要修改加州的宪法啊，我们每个州都有一个宪法嘛。其实每个州要加入联邦的时候，它都是必须有宪法，你才能去申请加入这个联邦的啊。
对，不
嗯，
光有联邦宪法，每个州也有自己的宪法哦。
对，就是你每个州都要有自己的宪法，你才有资格去申请这个加入，作为一个州去加入。原来就说你可能是个 territory 嘛，就像加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只是一个领地嘛。完了之后你有了宪法，有了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规定，符合这个联邦的规定，你才能申请加入。你这个宪法是就是加州最高的一个法律了吧？所以如果是修宪法的话，那就必须是公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一些发行债券呀，可能因为涉及的金额很大嘛，最后这个还是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最后还是纳税人要出嘛，所以这部分的话，发行债券这部分是需要公投的。那还有包括一些地方的，就是加税啊。比如说，圣何西啊，那个县啊，或者叫加到那个销售税啊，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公投的，这是地方的公投啊。
对，税是这样，州一级的税收如果修改呢，议会可以直接超过三分之二
但
多
是它
数
必
就
须是
通过。
super majority，它必须是那个三分之二嘛。然
对，
后，当然，加州现在本来就是一党独大，它本来就可以做这个事儿。
嗯，但
就
是
是，这
到
是。
地方税反而是必须要公投了。
对对，还有第三个，就是说要公投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公投通过的法律，如果你要想去改变的话，那必须用公投来解决。
Make sense，好。
对，还有就是当时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一些公民，他需要他想用这种公投的方法，就是制止某些这种提案的话，你在一定时间你收集个一定的那个签名之后，你就可以去。在那个11月份投票的时候，就可以放上去作为这个公投。
对，它不光是制止，就是您想提出一个提案，但是您的民选代表不帮您提，您也可以自己提。他自己提呢，就是比较麻烦，每一
大
次。
家记得就对你刚才讲的，就大家记得最多可能就是36号法案前年的时候哈，大家
对。
那么踊跃的去投票，最后超过了很多好几十万的那个门槛嘛，然后最后通过了嘛，这就是民间。倡议来，做这个投票的，
对，这个叫公
对，
民倡议。那刚才东伟之前说的那个否决，一个是叫公民的复决。所
复
以，
决对，
对，公投它是两种，一种是法律规定的，刚才东伟讲到三种情况必须要公投，另外就是老百姓你可以倡议，也可以否决，也可以做公投。那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加州这些法案的名字啊，有的叫什么 SB One，有的叫 AB Five，有的叫 Proposition 36，有的叫 Measure A、Measure B，这些是怎么规定的呢？
对，SB 就是那个参议院嘛，就是 Senate 嘛，Senate Bill 就是 SB，AB 就是那个 Assembly Bill 就是众议院嘛，然后
对。
Proposition 就是州一级的这个公投，然后 Measure 就是地方的，
对
对，
，measure 后面是要跟着这个字母，那州一
嗯哼，
级的 proposition 后面是
就
跟
是，
着数字哈。
对对是。
好的，那加州的14项全州的公投案，之前我们不同节目也跟大家梳理过了，涉及到什么住房和基建呀，还有税收啊，像是这个著名的亿万富翁税，还有选举的这个选民身份证呀，还有一些医疗和卫生服务。那除了公投，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的加州议会通过的这些立法，又涉及到哪些东西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跟你。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那刚才广告的时候呢，大家也听到了哈，就是海之滴这款健康产品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帮到您的健康。那特别是如果您在最近的生活里呢，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在悄悄的发生变化，最近3天2头呢需要去看医生，或者以前呢。 想的都是孩子的事儿、家里的事儿、上班的事儿。现在呢，一打开手机就要去看自己下一次什么时候去复查。那您的家人最近可能也是特别关心您，问您这几天感觉还好吗？昨天睡得好不好？那如果您现在真的是身体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坎儿的时候啊，那我们除了要好好的配合治疗，那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看怎么样能够补身体，怎么吃，吃什么，把营养补到点子上，让自己身体的状态更好一点。那这个海之堤推荐的这个鹤藻糖胶呢，也许能够帮上您。它呢是用这个海蕴还有裙带这些褐色的海藻里面的提取物来帮助我们调理身体。那海蕴呢，东伟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海里的那些就长得很细的那种海草吧。
对对，那些海丝菜，就是如果您去吃日本料理的话，可能就是酸酸甜甜的那种褐色的开胃小菜。那现在这个海之堤它的褐藻胶囊呢，就是精选来自日本冲绳它的这个褐藻糖浆所特制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它可以帮助提高免疫力，可以帮助您守住身体自然的防护力，可以帮助补充体力，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更健康，让您的身体呢更有活力。那虽然在我们电台里您可能是最近才听到这个产品啊，但它呢是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呢，他们是已经是有24年的历史了。那从它的原料到生产到品质的控制，它都是全程的日本制造，严格的把关。现在呢也是卖到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那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呢，是他们提供免费的试用装。那这些保健品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很多人都是想先试一试再说。那现在这个海之堤呢，他们就真的是提供免费的试用装，但是数量有限，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尽早的打电话过去跟他们咨询。那您可以记一下这个海之堤的电话是888-482-5888，888-482-5888。
如果你没记住的话，也可以发这个短信961961哈，就写一个，
可以发一个海之堤，好，回头我们把这个联系电话发给您。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话题，来看一看加州议会啊，这个会期结束了，那我们选上去的这些民选代表哈，他们又提了一大堆什么样的法案呢？那他们提了好几类哈，子涵和东伟主要帮您总结了四大类。首先呢，先来看和移民执法相关的法案，有两项值得说一说。有一个是 AB1633， 它呢是要对这个私营的居留中心的运营商，把他们的年收入呢征收25%的税，去改善这些居留中心的条件。那这个法案的
听起来是很奇怪，什么叫征收25%的税来改善他们的条件？如果他们那个他自己拿那个钱自己改造不好吗？
哎，东伟说的有道理哈，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对，
对，
那确实是反对这个法案的人呢，就觉得那你这个不是惩罚居留中心吗？还要给人家多收钱，那人家付不起这个钱，回头居留中心关门了，
就只能关门嘛。
啊，那一些本来被关着的人是不是要放回到社区里了呢？但是支持法案的人，像是旧金山的这个众议员啊 Matt Haney， 他觉得这个是帮助居留中心改善条件，这个是好事儿啊。那引起这个法案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在 Gilroy 那边呢，现在是要建一个新的移民的居留设施，那也有不少报道出来呢，说里面的条件挺差的。但是收上了这笔钱啊，到底会不会用在 Gilroy 这个移民居留设施里，现在还不太清楚。那这是一个移民方面的法案。那另外一个呢，是和执法人员使用电击手套相关的，叫 AB2760。如果说签署了这个法案，那加州会是美国第一个禁止执法人员使用电击手套的州。那引发这个法案的出发点呢，也是因为联邦啊最近说要多拿$2000万给执法移民的执法人员，
是给那个 ICE， 就是说让他们就是配备这种电击手套。他这个提出这个法案的人就说啊，这样的话可以就是 减少这些移民就是被这种就是这种电击啊这种可能吧，或者说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他们的心脏病啊或等等一些其他的那个。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反对这项法案的人是说，这个本身这个电击手套它其实比其他的那些电击枪啊什么更温和一些。
嗯，
所以这个是这就是另外一个跟其实跟移民有关系了，因为这个联邦的执法这部分是不会受到这个加州的这部分的影响的，
是
就是加州自己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
对，联邦已经明确说，不管你们加州怎么规定让不让用这个电击手套，反正管不到我们联邦的执法人员。
嗯，
好，那再来看第二类呢，是和保护未成年人还有社交媒体啊 AI 聊天机器人相关，那家里有孩子的听众朋友可以多留意关注一下。那有一个法案呢叫 SB1119， 也叫亚当法案 Adams Law， 那这个名字呢是来自南加州之前有一个叫 Adam Ryan 的青少年，他是去年啊在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的陪伴下呢最终是走向自杀了，很不幸。那这个法案呢是要求这种陪伴型的聊天机器人它必须要先验证用户的年龄，并且告诉用户你是未成年人，我是 AI 不是真人。那公司
它怎么验证我不太清楚，这个地方我感觉就挺难的其实。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些团体为什么反对，他觉得你要验证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是要暴露我的这个信息啦，我的个人的隐私是不是？
不是，他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登记的小孩他就填一个别的那个时间出生日期就好了。
是，所以他提是这么提哈，实际上到底能不能起到作用，这个也是大家脑子里画个问号的。那像硅谷的一些科技巨头业的行会呢也都是反对这个法案。那另外一项法案呢叫 AB1709， 它是会禁止社交媒体公司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提供一个成瘾性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平时刷这个短视频啊，它都一个接一个的给你推送，然后你的手就一直往下滑停不下来哈。
对，短视频就是看起来是半分钟一分钟，但是你坐下来可能就花一两个小时。
嗯，但是现在这个法案呢就要求你对16岁以下的儿童你就不能够用这种成瘾的算法，如果你违反了规定哦，针对每一个未成年用户公司可能最高被罚$50,000。那一些儿童的权益团体是表示支持这个法案，但是一些隐私保护组织表示反对，就觉得这样强制年龄审查会伤害到用户的隐私，而且你对这个怎么叫成瘾信息呢定义的过宽，可能会迫使这些社交媒体啊他们要改变他们推荐算法，那改的就大了。那这里也想问我们听众朋友的看法哈，特别是您家里有这个青少年的有孩子的，那您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法案，就是要限制这些社交媒体公司给孩子推送这些让他们成瘾的内容呢？您是如果支持这个法案可以发一个 A， 但是如果您担心说这样是不是泄露用户隐私啊，而且把这个社交媒体推荐算法都给改了以后大家都看不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了，您不支持这个法案可以发一个 B。 那我们看看大家对这样一个就是保护青少年的修改社交媒体算法的这个法案是怎么看的。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等下回来继续和您聊其他的加州。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节目，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再给您讲这个加州议会的会期要刚刚结束，都通过了哪些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法案。那尾号5959的朋友呢是跟我们分享说是支持保护少年的法案，那其他听众朋友对刚才讲到的法案有什么看法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那再快速跟大家更新一下，还有一类加州法案呢是和能源和环保相关，比如说有一个 SB868， 它呢是想让小型的这个阳台的太阳能合法化，也就是说让这个小型的太阳能设备啊不用再走繁琐的电力公司审批程序，直接就插到您家的这个阳台上。但是呢像 PG&E 这样的电力公司啊对此是表示反对的。 那还有的法案呢，是要阻止联邦政府在加州呢新建海上的钻油平台。还有的法案呢，是要要求政府呢批准大型煤炭设施之前要严格的把关，做好这个环境影响评估。还有法案呢，是要收紧哪一些制造工厂可以享受环保审查的豁免。不知道这些法案是不是都是我们大家关心的哈？那再来看一类很有可能是您挺关心的，就是核建数据中心相关，一个叫 SB886 法案，它是要求加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呢要制定单独的电力价格，以避免呢这些数据中心它的运营成本转嫁给普通消费者，来确保普通的加州居民不会因为建这个数据中心自己的电费就上涨了。那最近呢，像是在加州的好几个城市哈，奥克兰呀、圣何西呀、Pittsburgh 都有持续的反对在本地建这个数据中心的抗议，所以也因此是也给我们加州带来的影响呢，就是加州它的数据中心行业的增长速度啊，相比其他州其实是比较慢的，比较放缓的。那这个最近我们在新闻中也和大家有讨论哈，那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说就在您所在的这个社区要建一个数据中心，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如果您支持，觉得这个新的数据中心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税收啊，您如果表示支持，可以发一个 C 到961961。那如果您觉得反对，觉得数据中心建在我这儿是不是影响我的电费，还有这个水资源，还有噪音等等问题，您不喜欢在自己的社区建社区中心，就发一个 D， 我们也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哈。
嗯，那我们最后快速来说一下这个暗网的这个事儿吧。
好的，那我们就跳到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最后一个重要信息，暗网。嗯，东伟来讲吗？
啊，你来讲吧。
好的，那也就是这两天呢，FBI 已经是证实啊，他们正在调查一个是超过1.5亿美国和加拿大人他的驾照的信息在暗网上被兜售的案子。那这一次呢，是由一个调查记者哈，他是资讯安全方面著名的一个调查记者，叫 Brian Krebs， 他率先披露，他发现了这个叫 Nexus 这个暗网平台，他声称啊自己手上拿着超过1.5亿的北美居民的驾照扫描，另外还有几千万其他的身份证件。那像是如果
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他这个他去查的时候，居然发现。就是国防部长黑克塞斯的这个驾照也在上面，还有一个 FBI 的一个副局长，甚至包括这个记者本人的这个驾照都在上面，所以他也就是通过这个事儿，他也就知道说这个这些这个单子是真的，因为他的上面都是真的嘛，而且他这个扫描的这个就是说是这种双面扫描的这个驾照，这样的话其实对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人想去造假呀，去这个做假证件的话就会很有帮助嘛，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很多人会就是比较担心自己的就是个人资料泄露嘛，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其实大家跟大家一些建议吧，就是说你要经常去查一下你的这些就是信用卡呀或者其他的这些有没有有人盗刷你的钱呀，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当然你说你的驾照被复制了，这个可能你现在是查不到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资料你可以去，特别是花钱这部分你可以去查一查。有时候现在他这个我现在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呢他比如拿了你的信用卡就乱刷哈，现在他们就是有个模式，他就不是乱刷，他就比如说他刷你个小金额你不注意你知道吧，然后你再刷一个小金额，他有的人是这样盗刷你的那个信用卡的，所以这些东西可能你每一笔都要仔细的查一下。
对，所以也是刚才东伟特别提醒的，这一次不是普通的身份的泄露，而是他拿到了这个高清晰的你驾照正反面的扫描，还有红外扫描和紫外扫描，所以很容易啊，本来这些防伪的技术就让这些罪犯呢很容易去伪造您的证件。那提醒您是查自己的银行账户，另外呢可以向这个信用机构来申请冻结自己的信用，那包括像是这个身份被盗以后您去哪里申 报呀，怎么样去查自己的信用，怎么样去申请信用冻结，三大的这个信用局哈，他们的冻结的这个渠道都在哪里。那今天早上呢，丁月也已经是帮大家总结了一些信息，子涵呢也做了一点补充。那如果您想拿到这些信息，怎么样去就是身份被盗后怎么做，怎么样去冻结自己的信用，您可以发一个字母 C 代表 credit， 发一个字母 C，
你就发 credit 吧，刚才你已经让大家发了 C 了。
哦 OK， 都可以发 C 或者发 credit 都可以哈。我们把这个三大信用局怎么样来冻结的这个方式，还有怎么样身份盗窃去申报的这些网站的信息发给您。好，那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劳工节的长
周
末。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我们下周再见。